上面所讲的是马祖的开示，那么这些开示大体上，那么跟我们六祖坛经的开示呢，是在义理上面的发挥跟说明非常相近，但是马祖的语录跟六祖坛经的语录，它就在这里开始，现在我们要讲的就有很大的不同。后期的语录大概都是不离生活，也就是说师徒之间的禅法跟佛法的修行，是在生活的当下去体验，去展现出你心性在佛法或者在禅法的用功修行之中的一种妙悟，那个这个就妙用就无方的悟，要从生活的当下去真正体悟，用禅的这个妙用，智慧的妙用，也要不离生活当下去展现出来。所以说我们从六祖跟他的弟子之间的一些在日常生活之中的一些对答，从这些对答之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代的大德在生活之中是怎么去修行，然后在生活之中怎么显现出他们心性透脱，然后智慧妙用无边的那种的不可思议的这些境界。而这些境界都没有很高深的这些义理，但是呢，就在很平时很普通的这个日常生活之间，搬柴运水或者乃至于说行走各方面之中，见出佛法真实的这种解脱，真实自在的这种妙用。我们现在从这里开始呢，就可以体会出就是说中国禅宗的一个真正的特色。以前当然有，但是呢语录比较不注重这方面的技术，就是我们的例如说坛经的技术也都大概都是往语言文字义理上的说明，比较没有就生活的当下的这记载。从马祖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早期的这个禅风是在生活之中非常的活泼，非常的自在，非常的圆妙，可以说几乎看到这样子就好像就是我们现在生活一样。但是这样的生活里面，他们处处充满了智慧，充满了解脱，充满了一种我们讲说修行的一种大妙用。好，看一下，说西唐百丈南前四祖万叶寺。西唐叫智障，百丈就是淮海，南前就是普雁。那么西唐原来其实他在马祖的座下所分的这个植物就是叫西唐。西唐是什么？我们分成东丹跟西丹，西丹往往就是属于戒腊年纪比较大的这些人呢，大概都是归在西唐。西唐有堂主，然后由西唐的堂主总管，就是管那些比较老年的，然后或者是在寺庙里面领丹以后，那么后来他们退休下来，大概就比较属于我们讲说像现在的这个我们法鼓山的什么那个长老院吧，像长老院的这一类的，他就比较不管事，因为他们都已经是发心过后，然后从实际的职务上退下来的，就专门只是那么在修行比较老成的这一个寺里有这些人，那年轻的人随时其实也可以去参访问道了。所以说西唐跟东唐就不一样，东唐都是年轻的小伙子，东唐就有维纳，有都监，有甚至于乃至于首座什么，这些几乎都是在东丹这边。所以说在丛林里面，我们现在这里的法器是摆两边，那么在丛林里面大部分的法器只摆一边，摆东丹这一边，木椅也是在东丹这边，鼓啦、磬啦都是在这边。为什么？因为这边年轻的小伙子在带领，那么西丹的就都不打法器，也不做什么，就只是随众这样子早晚课这样而已。那么大部分的西丹的都是年纪比较长的。好，那么西唐可能是这个职务干的久了，最后大家称他就是称西唐，反而把他的名字很少提用，否则这个西唐只是个在丛林里面的旁头里面的一个植物，众多的植物里面的一个丹， 那么但是我们讲后来大部分我们看到西唐大概就是知道是专门指着是智障，哦，他的这个法号叫智障，他的障是藏经的障。好，那么这三位都是跟随马祖座下的大弟子，那么一位叫西唐智障，他是那个黄破的师父，是临济义贤的什么师公，这样听懂吗？百丈又是建丛林的，那么大家就比较知道。然后南泉，南泉就是赵州，赵州古佛的老师，在我们语录里面常常看到说王老师，就是南泉自己指自己叫王老师，他自称自己常常都用王老师，他俗家姓王。那么就是说这三个弟子都跟随马祖。万叶，万叶是什么意思？就是赏叶。如果在语录里面看到次，这个次就是这件事情在发生的那一件事情的时候，次就是不要指次第的次，就是这件事情发生的那个时候，就指那一段时期那一个时候，就叫做次。例如说底下我们有南泉为众生行舟次，这个次是指说南泉在为大众怎么样在做行堂的时候打粥给大家吃的这件事情的那个时候，次就是那个时候，这样听懂吗？那件事情的那个时候，所以叫次，就是这三位弟子陪着这个马祖在赏叶的当下，我们次可以把它翻作说是当下，就那段时间。那么马祖就问正正某时如何？意思是我们现在在赏叶，正当这个时候应该怎样？像我们刚才以下的正大的时候，正任某时该怎样？你说关窗去，或者跑出去淋雨，其实就是马祖在考弟子的修行，就是在生活的当下。那生活的当下，现在月亮啊很明亮，高挂在空中，大地一片的这个清明，这个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境界？你们要如何去面对的这样的境界？那么这时候我们讲西唐说正好供养，说这个时候正好是供养。那供养谁？如果落在说有供养谁的话，那就不叫功夫了。意思就是说，这个时候月亮一片的这个清光，大地一片的这个什么啊？在夜色之中是不是非常的祥和啊，非常的安宁啊？那这时候怎么样啊？正好是供养。为什么？因为如果掉落在有一分别心或处处的这些差别对待，那就这叫落在有相的供养，就不叫供养。这时候是什么呀？啊，大地一片贫瘠，有没有？那么又是如此的分明，没有这所谓的美好或者贵贱差别这些分别的时候，正正这个当下这样的境界就是什么？一个最好供养的境界。这时候无心恰恰是最好的供养，就在这样的一片境界里面，心不起着，那么不起着当下这个境界就是一个最好的供养啊。供养谁啊？供养山河大地，供养我们嘛，懂吗？所以正好供养，不管是大地对我们供养，还是我们把这个大地当作供养，都是属于物我一荣的这种感觉，就是没有差别对待的时候，就是一种真正的妙供。所以说展现出一种在清明状况，在一片宁静的状况里面，没有任何的分别，没有任何的差别对待，这时候是最好最好的供养。那么百丈说正好修行，说这样的境界无分别的这种状况，又是了了了了又不分别，这时候就是什么最好修行。所以供养是一种我们讲说将此身心奉承下世则名为报佛恩，那么是把我们讲说心到达无心的时候，无心的时候恰恰就是什么最好的供养。那么百丈也是一样，意思就落在这种无所求无所得的时候，恰恰就是什么，就是真正的用功。那等到南泉呢，他拂袖就离开了，拂袖就离开， 这就代表三个人的境界不一样。所以马祖当下就讲，他今入藏常归海，唯有普愿独超物外。今入藏，今的为什么叫今呢？一是刚才我讲的供养，供养就是如同佛讲的，将此身心奉承下士者，名为报佛恩藏，听懂吗？最好的供养就是什么？放下自己是身心一切的对待。那么没有身心相可得的时候，这时候叫做什么？真正最好的供养，这是指我们说切合诸佛的教理上面所说的，所以叫今入藏，就是说智藏所相应的跟诸佛所讲的义理呢，能够切合，能够相应，但是怎么样，仍然还没有脱离今藏的认知，他仍然只是借教来什么悟宗，当然已经也相应到了了，但是毕竟就是说他是从今藏长出来的，还有所依循。那么常归海，常为什么归海呢？因为他讲正好修行，就这样的境界就叫做修行的境界。修行的境界不需要有任何的谁的指导或者什么，当下法尔如是，非人传也非人受，这样的境界就叫做真正的修行的境界。你不要在这里面起有任何认为说有一个清净或有一个什么差别，远离的这些才叫做修行，不是，当下这个前提的一切就叫做修行，就是指我们讲说没有任何的差别相，没有任何的这些种种的心的取舍相，这时候就是真正的所谓的什么大修行，就前提的大用了，这样了解吗？这是指在用上面的一种妙用无方，妙用无方就是真正的行啊，就这个就是真正的修行。那么前面讲的今入藏，它还是指说前体的这个体，就是指身心要相应于诸法，就切合一切诸法，就是无身心相，就见到没有所谓的种种的差别对待，当下那个相就叫无相。那么无相就是证得法身的一种境界，但是法身的境界还是比较属于什么？比较属于空寂的一面，就是没有对待，没有差别。所以我刚才说泯除一切身心的时候，没有对待，没有差别，当下这个就叫做什么？一片平等的境界，这样听懂吗？平等的境界只是法身的一种现象，一种体的现象。那么到达百丈的时候，它是即用了，当下从理起用，这时候正好修行，意思这些境界，这些山河大地种种的一切，就是全部都是修行，其实就从体起用，这样听懂吗？从理变成事。那么这样子的，前面我们讲说智障见的是体的一如，那么淮海见到的是什么？前体的妙用，前体的妙用就指生活的当下，这个就叫禅。禅就是真正智慧的一种大应用。所以禅不只是要见性，而且更重要要明心。这样子的话，我们讲说他知道前体即用，即是理，即理即是用，理用一如，他就叫做前，这个就叫修行。然后到南前呢，连这个理跟用都不讲，讲的已经都还是落在有语言的嘛，就像我们讲说文殊问这个维摩诘，大家都讲完了不二法门，那么请你老人家问问你老人家的不二法门是什么，维摩有没有讲话？渡口，意思就把嘴巴闭住。结果文殊赞叹说，这才叫真不二，你讲说全部的法当下就是法身的全部的显现，是平等一向的，或者是前理即是的，这都还是落在心有所取舍，有所分别。诸法本来就是没有分别，没有取舍，法尔如是，所以根本都不谈。拂袖变形，为什么变形？连这样的著作都不著作，这样听懂吗？就是智藏所讲的，百藏所讲的，都对，可是 不驻着在这里，才叫真正的是法的全体大用。所以拂袖就走。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我们讲说马祖说只有普愿独超物外，真的就超然超出于这种种的一切，就是我们在禅宗的最后这个就叫做向上一着了。你这个过了三关以后，幕后的一句你要真正悟，幕后一句还有一句的，那么如果你还能掉在这一句，就还不是，还要知道向上一着。向上一着那根本都下棋知道吗？下棋是不是都要往下放？哪里有往上放的？往上放根本就是没有动作嘛。哎，意思就是没有真正的一切动作一切言语，才叫真正的什么向上一着，这样听到吗？所以说南拳表现出来的就是言语像文字像什么所有的一切的像都不可形容，它当下那个法是本质如如的。你如果有可说明有可表达，都不叫真正的实相。所以说纵然我们讲西唐智藏讲的乃至于说百丈怀海所显示的境界都对，可是对南拳来讲这都已经落在文字语言相上面了，所以拂袖就不行，意思要无助，不要驻着在这里。所以为什么马祖说只有南拳普愿独超物外，就独独的超越物外，超其实就是在物里面，那么你只是没有被物所泛现住的才叫做超。我上次有讲过啊，赛跑你跟那些选手是同一队，你超出于别人，你是还是在那一队里面，你比那一队的人多一步多两步而已才叫超。并不是说没有这些人跟你比赛，没有这些人跟你比赛你就没哪来的超。所以说独超物外是在物里面，是在物内，但是不被这些物象物的这些形象所泛现住，所以叫做独超物外。底下再看一下，说南拳为众生行舟次啊，那么看到这里我们就知道说从前的这些大德，那么修行都要轮班做些工作。南拳做的是什么工作？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行堂嘛。还有我说古人唐朝的这些出家人吃什么？大部分都是喝粥而已，早晚两餐几乎都是粥。为什么？粮食来之不容易啊，聚合在一起从修行的人一下子都几百人呐、啊，这个很吓人呢。你看几百人吃那个消耗要多少啊？所以说当然就不能吃干饭，也吃不起。那么粥呢，就稍微喝一下，能够不死就好了。所以我们以前的粥，真的嘞，我当小和尚的时候呢，中午的这一餐是饭，早晚的两餐呢都是粥，而且粥都蛮稀的，不是像我们说很稠的，咕噜咕噜咕噜喝下去。小孩子的时候喝这些哦，好像跑两三下肚子就饿了，常常肚子饿，那么没办法，也得忍。那么如果可以吃一餐饭，就高兴得不得了。有时候还会跟师公抱怨嘛，肚子饿，师公就讲啊，这样你还不满足啊？我们从零只吃两次哎，然后只有初一十五才有一餐干饭哎，一听，嘴巴只有吐出来，还能说什么？啊，说现在已经算很好命了，那我们现在当然哇，不仅是说粥饭都有，还什么营养不够，还要吃什么更养生的、更怎么样的？我就不知道说到最后我们自己怎么办，看能不能把你们养得胖胖肥肥的，永远不死。好，所以行舟次为众生，其实就是过堂吃饭，为大家打粥啦，这样听懂吗？因为出家人是坐着，然后替大家打粥啊，所以这打粥以后，我们讲说吃完粥以后要不要刷？以前的这个粥就用钵吃。吃了以后有一个木勺，木勺以外还有一个用棕榈做的小刷子，跟日本茶道一样。茶道你们知道吗？日本的茶道不是用茶叶的，它是茶粉哦，磨的粉，然后要把那个热水抛下去，用那个小刷子就这样子把那个粉这样刷刷刷刷刷刷，然后连那个粉一起吃下去。那个很小很小的圆圆的，是用那个棕做的。我们现在的喝是因为 也是由这样子来的，但是以前的这些粥呢，根本也没油也没什么，所以以前的这个你说有没有菜？没有，如果有，顶多也只是什么塔姑棒，塔姑棒知道吗？就是小黄瓜或者萝卜下去弄的腌制的那些腌制品，只有一小片，就只能这样吃而已。所以我们中国以前的出家人做酱菜是第一流的，酱菜几乎都是和尚发明的，因为蔬菜不容易保养，不能保新鲜，所以只有做成酱菜。做成酱菜就是让大家吃的时候就分一片一片，一小片一小片，就这样子，就稍微含一点吃一点，咕噜咕噜就一直喝。你有本事你喝多少都可以。那么大部分呢，我们讲说都是很辛苦，而且那个我们称那个粥叫做八宝粥，为什么？你以为八宝粥哇，里面有花生啊，有枸杞，什么有什么什么枣子啊、哦、啊，也有很好吃的这些东西摆在一起叫八宝粥。如果做得起八宝粥，就吃得起饭了。那为什么又称作八宝粥？就是因为大部分的这些谷呢，要经常晒，这样听懂吗？经常晒的时候，因为我跟大家讲过说，市里的存粮大部分是吃两年前的，因为市里这么多人，以前的收成不是保证每年都有收成，有时候会闹饥荒的。啊、哦，闹饥荒的话呢，出家人的一下子要这么多的这个吃呢，一定要先存起来。然后寺庙到了饥荒的时候，有很多的灾民会涌进来，所以也要开给大家吃。所以大部分今年吃的都是吃前两年甚至前三年的什么叫陈米，陈米的话呢就经常要晒，要晒，晒的时候有什么小可爱的东西会进去啊？麻雀啊，去那边吃一吃，然后它就会贡献一点东西，然后铺在地上晒，是不是也有小石头小树枝什么都会进去？然后本来我们讲说原来存粮的时候里面就有谷物啊，有些什么小石头啊，都不是弄得很干净，所以这些呢弄起来以后，大致上稍微中一中打一打，壳去掉以后就是这样煮。所以那种的东西，所有的粥从来都不曾是像我们现在说就亮晶晶的，然后呢是很干净的，大部分都是一层什么灰灰黑黑的，然后灰灰黑黑的里面就有鸟的大便、树枝、那么稻壳、小石粒，什么都有。那反正你不能看，咕噜咕噜的就是喝下去，这样听懂吗？就这样而已啊。然后好一点的寺庙有时候还有给你一些糊饼，就是粗粮去闹的去烘烤的那个什么小饼，比较耐饥，所以又称作糊饼。嗯，好一点的寺庙，经济好一点的才这样，没有的话呢都只是喝粥。所以你看一路里面常常都有喝粥行粥，行粥就是去替大家把粥盛到大家的碗里面去，不是自己去拿的。所以说大部分大概走个一两趟就没了，就收起来了。哦，所以说也不是可以让你说吃的多少，没有的。所以说很辛苦的，那么根本都没有菜。如果后期比较有的话，也是把粥然后放一些什么青菜啦这些，那么连豆腐都没有。嗯，然后顶多用什么豆腐渣，豆腐渣呢会把它烘烤以后也是晒，然后稍微炒一炒，就这样子，大家吃的菜就是那个东西。所以说我师公以前他自己常常去买豆腐的时候，就会叫我去跟人家要豆腐渣。哦，豆腐渣他说很好吃，那当然他的很好吃，因为他拿回来油煎一煎的，哦，那还蛮香的，豆腐渣用油煎还是蛮好吃的，丛林里面的豆腐渣是没得煎的。那我想说有豆腐渣就一定有豆腐啊，怎么会没得豆腐吃？我师公回答我说，豆腐是给居士吃的，给施主吃的。嗯，一大堆的这个豆腐渣只能做出一小部分的豆腐，那寺庙里面总是有客人官员人员来拜佛礼佛，那他们就吃这些，因为寺里面以前的青菜也不是很多，这样听懂吗？所以都要用豆腐来做，所以说这些东西都只能留给那么那些居士菩萨们吃。所以说丛林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的。那么我所看到的以前的接触到的早期一点的寺庙，像说以前台湾的大仙寺啦，一些台湾的客家的寺庙，哇，那生活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 说句老实话，出家人衣服都很欠缺，然后吃穿用一天到晚做的要死，然后都没有什么棉被啦、毛巾啦，都是又黑又臭又脏，都换不起也用不起，都要私人自己买啊。哦，常住都不会给的，常住就只给个三餐的吃而已，哦，还有供给你住的地方，那所有的用品都自己要自理，所以说以前的出家是蛮辛苦的。好，所以说他为大众行舟次，那主问马祖就问同理是什么？同理是什么？那废话嘛，对大家行舟，当然同理是什么？一定是舟。那明知故问，那明知故问其实就是在考弟子，随时考弟子，你自己修行的功夫有没有掉落在分别之见里面？所以这一句话就很难回答哦。你回答舟也不是，回答不是舟也不是，马祖就是设一个陷阱在这里的。你回答说是舟，那代表你所看到的一切境界也跟众生一样，一样着在相上嘛。那么你又讲过来说不是舟，不是舟那是什么啊？所以你也不能说不是舟，回答舟也不对，回答不是舟也不对，这个就叫做考验你了，懂吗？所以师父就是在考验弟子，明知道他是为大家行舟嘛，对不对？还偏偏问说同理的是什么啊？那你看我们讲南迁普愿怎么回答，他说这懒汉何其口做这么以话啊，这老汉当然就是指马祖，你这个老家伙啊，何其口，意思就是已经活到这么七老八十的，还问出这样的话来，和意思说你的嘴巴起口就是嘴巴张来拿出口来，还问出这样的话来啊，意思就颠倒啊。所以这个徒弟就很不客气，这个东西是什么你也清楚我也清楚，那就不必再问出这样的话来了，说对也不对，说错也不对啊，你这个老家伙你要做什么？听懂吗？所以这个徒弟就是高明，不掉在师父的陷阱里面，因为你回答舟也不对，回答不是舟也不对，那只有开门见山的反击过去，意思就是说你这个老人家啊，活了这么长了，嘴巴不讲就不讲嘛，又没有人说你是哑巴啊，你一开口就怎么讲这个颠倒话，做这么话语，意思就是讲这样的话丢不丢脸啊？所以就是反打一把了，这样听懂吗？就是把师父的这个陷阱马上就踢开了，反倒打师父一把啊，说你活了这么大了啊，就应该早就知道这里面是什么嘛，还来问做什么？你这个不开口人家也不会说你是哑巴嘛，那你开口还讲出这么疯癫的话，这就叫疯癫的话，这样听懂吗？故意要来陷害我啊。所以这个就是徒弟高明，不掉入到师父的这个考验里面，就整个叫什么脱身有术，这样听懂吗？所以说禅门的这个祖师考人家的话，你如果真正见性，就一定怎么样都可以脱得身。如果说你看我拿一个香板问你们这是什么啊，结果大家就死在那里，我说也不可以说是香板，也不可以说是不是香板，说香板你就黏在这里，心就黏在这法上叫黏，如果说不是香板叫什么？叫做胡说。明明是相板，你怎么说不是相板？不是相板，你要说它是什么？所以你回答也不可以，不可以不回答也不可以，你就死在那里。所以现在看到这一句，知道怎么回答了吧？我告诉你，你就是怎么学也学不来的。听懂吗？你只学了一个，第二步你就不知道如何是好。就像我们那居士，香港的。我拿着香板到他那面前的时候，因为我问他，我本来是拿在手上说是什么，然后最后我就煮下来问他是什么，他看一看就站起来，然后就一脚就把我的香板踢得满天飞。那我就讲说好，如果我这个香板这么小你踢得飞了，那个好，来考他那个佛的那个座椅啊，有没有佛的座是不是也有四个脚，来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他就呆了。为什么？他踢不动了。踢得动吗？踢不动了嘛， 他刚才还可以踢我那个小香板，那问他说这个是什么，他就踢不动了。我说这个你也踢不动哦，那我问你说天地是什么，例如说问这个大地啦，我这是什么，那你看你怎么踢，你就踢不了啊。所以说如果你只是吊在说哦，一脚踢下去就叫做什么，不落在这个我考的这个境界里面啊。香板你踢得动，桌脚你踢得动吗？桌脚如果你踢得动，我们那个柱子你踢得动吗？你就没办法了嘛。所以说如果只是落在向上这样的学习，看到人家踢，看到人家甩，那有的人看到其他的大德哦，把我法师的这个香板拿去就往地上一甩，哎，他想说嗯，这样也是吧，因为说他是香板也不对，说他不是香板也不对，就把它丢掉吧。哦，你以为丢掉就是答案啊，这都是掉落在相上，你没有真正明白的话呢，你落在哪里都是叫做相，你越不想执就越掉在相里面。只有真正透脱的人，见性的人，他才能够转得身出来。所以任何一个法他又都有办法真正能够转得出来，横说竖说都可以。如果到时候这老和尚问我说这是什么，我可能就把整个筒子往他口上一盖，连说都不说。当然其实任何一个法我们讲说都可以代表真正的大法。所以说在他们这个坐下弟子有一次，他这个师父坐着那个，结果腿呢伸着比较出去，结果一徒弟推着一个轮子，就是上面装东西，他就喊说把腿伸进去，他我不伸不伸，结果他就把轮子碾着过去，就把老和尚的腿也碾伤了。那么结果老和尚回来开堂，说刚才哪一位脸伤我的人出来。他出来，然后还拿了一把刀把头呢伸出去，师傅你砍吧，因为我脸伤你的脚啊。一个是说我以身不说，里面还有一句话很有趣，做师傅的就考验这体质弟子说我已经伸出去的就不说，就不会再说回来，这代表什么？前面我们有讲说以见立的当下，这些就是见立，这样听懂吗？这个法如果是见立的，它就叫做什么？就是在这见立，一真就一切真了，一假就一切假，这样听懂吗？意思就是一生的话就不说。那么徒弟就说以推的也不回来，所以就这样碾过去。你有时候看得到这些语录里面的很多的祖师跟徒弟之间呢，有时候你看不出来的话呢，那你就只觉得蛮好笑的蛮生动的，但其实里面都是有代表他的自己悟后的心性的一种体验。随时师父都会体验你，体验你在这法上有没有真正的严守就在生活上这样种种的考验。例如说刚才第一个是玩业赏业，那么现在是在什么？是在行舟，然后可能普请的时候都会有了，都是在生活上面去训练。所以你们以为修行是什么啊？是在打坐的时候才教你们说你们，你们才会自用功，其他的时间讲你们就不教，叫骂你们，不教指导你们吗？就是说你们的这个修行呢都只掉在一边，已经告诉你们说要智慧的妙用，结果下大雨都不会去关窗户。谁来关？等老和尚来关啊，等我来关。所以这时候我们讲说南拳用这几句话回过去以后，主变修，不修又奈何呢？对不对？所以当然就只有摸着鼻子就走了。听懂啊？所以这师父遇到这个高明的徒弟，徒弟根本都不吃他这一套，然后把他封回去，那老和尚当然知道了，知道他的确在法上，这个叫真正的透脱，这样听懂吗？就真正的脱身过来了，透过来了，不是还掉在原来所知的境界上面。否则你看众生是不是问到同理是什么，达州也不是，不达州也不是，这就叫死在这里。所以他就能够活用，马上呢不仅活用还能够展开反击，这就是一种智慧的妙用。好，底下又百丈问如何是佛子气，那么主云正是如放生命处。百丈问说什么叫做佛的真正的子气，就是佛真实的大义啦，就佛教导我们生命真实的大义是什么啊？那么马祖就讲 说就是你现在想说要解脱的这个身。你说佛真正的妙义，佛真正的实法实相的大义是什么？哎，就是你现在这个臭皮囊啊，你要放舍的这个臭皮囊当下就是。所以看我们自己不要以为说佛在哪里，佛就是你自己这个臭皮囊，佛就是眼前的这一些种种的这些法，懂吗？就是这些生灭法，当下这些一切的法就叫做佛。底下看大珠出参组，马祖座下有一个大珠，我们六祖座下有一个永嘉贤杰，那么大珠慧海为什么后来称他做大珠，就是形容说他的智慧像一颗圆珠一样啊。大珠慧海其实也有他的理路，我们呢都把它先看，因为这些最先的这个六祖底下的一传二传三传的这几个弟子，他们的禅风都比较朴实，就是义理的东西没有这么多，然后接引众生的都是直指人心，从生活的当下指导，不是做太多的言教哦。你看都是直接直指，你看问说什么是佛的旨趣，就是你要放你生命的这个地方，就是你的臭皮囊啊。你想要说臭皮囊很臭，那么有生死有什么，你一直执着要放掉它的，要放掉的这个臭皮囊当下就是，不要说离开的臭皮囊才是，当下你想放开的这个臭皮囊就是。所以底下又讲说大珠出参组，那么参马祖的时候主问从何处来，就说你从哪里来。前面我们也已经讲过，所以如果祖师大德有时候问从哪里来，其实有时候就是考你自己心性上面的物资。如果说你回答的能够说我自己是从哪里来，然后见到的真的是实相的话，其实有时候那么你可以回答，回答是你见性的东西也可以，有时候回答平时处，也就是当下就是就近的最就近处，本来是从江苏来的就答江苏，所以反而变成越平时反而越是什么就近。有的人说啊，祖师在考验我们，说是悟道的这一年，其实都不需要，你要真正见到的人反而像跟南拳一样，越平时处越是真切。那你如果认为说哦，这是考我的境界，所以有的人回答说你从哪里来，从不来处来，这就变成什么，变成只是一种造作，变成一种语言上面的。如果你知道不来处，你就不会讲出什么叫不来处了，你就还掉在语言文字上讲啊、哦。所以说我们讲说大珠就回答说这叶州大云寺来，叶州就是现在的浙江绍兴的地方，大云寺我们也讲过，当时这个武则天盖了不少的寺叫做大云寺。武则天信佛的时候，他在每一个大州县呢都有盖这样的一个寺，相传就是说他本来是个女人身，是不可能及皇帝位的，但是呢从一个不知道什么地方呢发掘地下有一个碑，碑上面记载着说哦，这个东土在多少年以后有一个山女人会出来做皇帝，结果这一个发现这样的东西呢献给武则天，武则天一看到这个就怎么样，哎，就继位做皇帝了。武则天真的是当过皇帝哦，你们不要以为他没有当皇帝，他确实当了皇帝，还有国号，还有皇帝的这个名称，还有他的年号都有，而且整整还干了15年。还好因为他毕竟还有生了儿子，如果他没有生儿子，他可能就会拿外家，他外家姓武嘛，他姓武，这样知道吗？他最初呢是以他们兄弟这些的儿子这些当王，后来人很聪明的一个大臣，他问说皇帝你百年以后是谁会把你摆在祖宗的家，祖宗的这个位置上来祭拜。这一句就是把武则天打醒了他的梦，本来前面的好几个他自己的儿子都被他毁掉，甚至还杀害，最后他没有把他剩余的儿子呢杀掉，主要的原因就是在这里，因为最后就是被这个大臣讲醒了，你这个姑姑再怎么样生前人家会礼敬你，因为你是皇帝，你是什么八姐，你听你的话，好像一心一意为你，可死后你知道啊，死后我们讲说香烟里面供奉的是谁啊，供奉的不为你们武家的人把你的请回去供的，因为你已经是嫁为谁的，你生就是他们的姓，死也是他们的鬼，武家 不会拜你的。所以一句话就点醒武则天的迷失，本来他一直是想要辅佐自己的这个兄弟起来的，最后这一句的时候把他打醒了，毕竟还是要自己的骨肉死后才会供自己嘛。他只一直认为说他称皇帝是武嘛，他姓武，所以他享受是要武士人当天下，可他不知道，他忘记他是女人嫁人了，嫁人以后那是谁啊？以夫家的姓为姓了嘛，就不能以娘家的姓为姓，因为娘家的神主牌位里面永远都不会有你，所以最后我们讲说他也只得还是让自己的儿子当太子。那么让自己的儿子当太子的时候，等到他年纪大了又生病了以后，儿子就有几个当时的贤相，就把武则天又逼得下位，其实逼下位也没有杀害他也没什么，只是叫他不管事养老。所以武则天被逼下位了以后，我们有没有看到武则天那时候还是请很多很多的出家人去内廷供奉还是修行佛法，后期他都是这样，夜不管事的时候他就真的放下，就听了很多经，学习了很多经法，懂吗？当然他一向就是很相信佛法了，他当皇帝也是从佛教里面找到答案，给他那个称啊，你知道就是一言啊，就是有一本经典，就大云经上面写说多少多少年以后，东方一个震旦国有一个女子会起来当皇帝，然后辅佐佛教弘扬弘兴盛什么什么这些，结果他就把这一个昭告天下，说他当皇帝什么呀，是这个佛陀原来就有这样子的预言，这于是他就得有天下。哦，那本经就叫大云经，后来他就盖了很多寺庙，就叫大云寺。好，所以说我们讲说啊，大珠慧海他是从越州的大云寺来。那我一直跟大家讲说为什么会有这些的，因为在唐朝的时候出家人有他立名的地方，就属于哪一个寺庙出家，一个寺庙大约可以度多少出家人，那个名额到了满了就不可以随便再收，因为以前的出家人是要由国家寺庙来负责供给，所以他名额编制有一定，不可以无限量的收。唐朝的时候出家人一定要经过考试，考试以后有戒牒才可以出家的，所以说他说他是从大云寺来，其实意思就是出家的地方是在这里，或者就出家以后剃度以后立名在这个地方，就是不可以随便跑的，不像我们现在。好，主曰来此你须何事，马祖就问他说你来到我这里你须何事，就是想要做什么啦，就好像五祖问六祖你来这里要做什么，哦，你从南方广州来要做什么，结果我们讲说六祖回答说要做佛，对不对？五祖就说啊，你是葛僚怎么可以成佛，对不对？那这里其实也是一样，马祖见到这个大珠慧海就说既然你是从老远的地方来，那来到这里做什么呢，哦，总有你的目的吧，你须何事，就是打算做些什么事情呢？那么大珠慧海就讲说来求佛法，哦，来求佛法，想要来这边求取佛法。那么这时候马祖就讲自家宝藏不顾抛家散走做什么，我这里一物也无求什么佛法，看到没有，这里就非常直接的告诉大珠慧海，你不要把自家的宝藏不顾啊。就像刚才前面百丈问说佛的旨趣是什么，他就是你想要放弃的这个臭皮囊，臭皮囊就是佛法的宝藏，就是人人大家的宝藏，离开臭皮囊没有另外第二个宝藏，宝藏就是在臭皮囊里面，你是这个臭皮囊，当下这个臭皮囊你清楚明白就叫做无价宝，这就叫自家珍宝。所以意思是说你自家的珍宝为什么不顾，老远跑到我这里来做什么，抛家散走，抛家就抛掉自己的家产，然后四处去流浪，散走就四处去流浪做什么啊？这叫求法吗？所以明天起你们都不要来这里，懂吗？是不是自家宝物你们都不照顾跑来这里要求法？那么其实马祖讲说我这里一物也无，的确你们这里看到什么没有啊，我也没有法给你们，你们也不必说来到这里叫听法闻法，如果有法可说那我比佛陀还厉害，佛都讲他有没有说过一句法，没有啊，所以佛都说他没有说法， 那我们当然更没有说法，那你们也是没有文法的，所以我这里一物也无，求什么佛法啊？你要求什么佛法？自家里面的珍宝，如果你照顾得到、知道了、用得上，这就叫真正的佛法了。佛法不是在外面，是我们人人个个不无本有的。所以诸岁礼拜问曰：“阿哪个是慧海自家宝藏？”这个阿字其实就发以词啦，啊啊，这这意思就是，于是大诸慧海就礼拜。那么哪一个是我慧海的自家宝藏呢？你说我有，说我为什么不知道，然后抛家散走，然后还跑到妈祖这边要来求，妈祖说我这里什么都没有，你要求什么呢？自己的东西又不照顾，那慧海就很重。这一问到这一句，说哪一个才是我自己的自家宝藏啊？如果真的知道我的自家宝藏，我当然就不会跑来这里的了。就是自家宝藏到底有没有，是什么，我现在都不清楚，所以才要来善知识这边求你的指导。嗯，所以自家宝藏是有，可是在哪里都不知道，就叫迷。迷的时候就要善知识。啊、哦，主曰：“即今问我者，是如宝藏。”看到没有？啊，跟前面百丈问说哪个是佛的义气，他说你要放舍的这臭皮囊就是。然后问说哪一个是我慧海的真的宝藏，就问我的这个当下就是，就是你的宝藏，不要再去另外找了。没有一个什么另外叫清净宝藏，叫真实宝藏。现在这一个东西，你要是清清楚楚明白，说你当下会问的、会走的、会吃的、会喝的、会跑的这个东西，你说它是生灭的、无常的、不究竟的，这样的东西你要认清它，它就是你的宝藏。那既然是生灭无常的，怎么会是宝藏？那你就要去参，这样知道吗？参到最后知道说，啊，这个生灭就是不生灭，这个就是真正的法界宝藏了。哦，说这个不就是你的宝藏，而且一切具足，所有的都具足，更无欠少，一点点都没有缺少。欠就是现在的欠收的欠，我们现在这个是简体字，真正的欠要道歉的欠，那个欠就是指不圆满或者收成不好叫欠收，就是农作物现在收成不好，遇到水灾风灾叫欠，欠就是不足的意思，就叫欠，就是没有任何的缺少，那么使用自在，而且呢，你的宝藏是时时刻刻你都可以自在的使用啊。既然是自家珍宝，就使用自在。可惜我们怎么样啊？自己不懂，却怎么样？处处向外来求觅，他何假向外求觅？何需要那么假借什么东西，然后去外面找啊？叫做参访上知识啊，跟三知识来学习呀、啊。反而学习到的、求到的都是不究竟，向自己真正的当下、自己这一个心去真正的关照、真正的去用功，这才是真正的本分。所以说，祖师给我们的语录就已经是开示我们用功的方法，所以不要在形象上面，懂吗？要真正的去参悟，说究竟我们自己已经不欠缺，也完全可以自在的使用，但为什么我现在还是不知道呢？不知道你就要真正去用功。所以说古代的人四处跑，其实每一次在跑的时候，他就是在路上很专心的用功在参，所以当祖师给他一言一讲的时候，他马上能够相应。路上的风霜雨雪，那种的心要经历过那些种种的苦，然后达到一心，才能相应到这样的话。我们现在连一心的功夫都没有，所以听到这些话的作用你就破不了，懂吧？因为你连这个统一的心都没有，也就是说你的功夫根本没有成片，那么所有的境界你都没有体验到。我们讲说，像说心性里面的圆成，心性里面的光明自在，那个不是一种说只是形容词，而是你在禅定的时候，心没有分别的时候，这些的定的身心的现象都可以体验得出来。啊、哦，如果说不明白的话，上次我讲的那个四禅，你们可以拿去参考。好，说诸于言下自是本心，不由知觉，永耀理谢失事六载。那么这时候大诸慧海就在这个马祖的这一句话里面。 自是本心，自己就认识了自己原来的心。所以你看为什么古人都这么一两句就觉悟，你不要只看现在，其实他们经历的这个过海过山过川，这一路的辛苦都是他们都在用功的时候，所以一心一悟，悟到这里就是最后善知识给他们一下子一言，就是让他们顿破自己的什么原来的这个还在心相上面的一个最后的那一份的著作，然后破了以后就见到清净的心。那我们根本都没有到达那地步，所以怎么破也破不了。好，就知道说自是本心，不由知觉，不是由知，也不是用觉去体悟的。因为我们现在从人家的话中去了解去明白文字上，这个叫知觉。但是你说不由知觉又怎么去悟？知觉的当下就是清净的心的妙用。那你落在知觉的相的分别，那当然不对。可是你要知道知觉的当下其实就是清净的实性，清净的妙心。所以他永夜礼谢师事六载，那么很高兴就顶礼，然后呢侍奉马祖呢，经过六年以后才走。好，今天讲到这里。